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比较长，是36章。那这一章圣经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整，因为这个整个以赛耶利米书相当长，而且虽然它是52章，但是如果论节数字数，它甚至比以赛亚书还长。以赛亚书是66章，但是论字数整个篇幅，耶利米书是比以赛亚书还要长的。那因此我们在一章章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回顾到一个大的图画。其实耶利米书36章啊，有的声音学者就提醒我说，这句话这章跟26章之间有个前后的呼应。他说有点一个拉丁文叫 inclusio 是 included， 英文的 included 包化在一起，或者像一个包囊一样，一个头一个尾，不但是对称的，而且是好像把一个东西包在那里，好像吃三明治哈，两片面包中间是夹肉的，那两片面包就是一个包囊。那26章在讲什么？我们有讲过很久了，26章讲的就是约雅敬的事情。所以26章在耶利米书26章就提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然后就讲到那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神就吩咐耶利米在圣殿的院里面对犹大人讲到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劝他们离开恶道，否则神要毁灭这个地方。所以那边就在讲毁灭的信息对约雅敬，今天36章又是对约雅敬。那你看到从26章到36章，约雅敬有任何改变吗？没有。有任何因为神的话感到恐惧战惊吗？一点都没有。尤其到36章，你看到他甚至他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那个书卷丢在火里烧了，他不在乎，他一点都不惧怕，一点都没有悔改。所以26章在讲的是约雅敬，36章还是讲约雅敬，所以整个是包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呼应。那中间有很多很多其他各方面耶利米的预言啊、比喻啊等等都有。那同时如果往后看的话，37章到45章后面讲什么？后面讲的全部是约雅敬之后有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犹大国怎么灭亡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西底家这个人也是一样，反反复复，后来因为叛变不顺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就来围城，围了1年半，最后耶路撒冷毁灭。所以37到45章就是讲西底家的最后几年，一直到城破，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眼睛被挖掉，然后剩下的百姓一些人，就是那时候耶利米在他们当中，巴比伦王说你要跟我走到巴比伦也可以，你要留在本地也可以，耶利米选择留在犹太人当中。结果这批犹太人在后面就有提到，本来还求问耶利米说，你去问耶和华神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做什么，你说什么都会听。好，神的话就透过耶利米说不要到埃及去，就留在这里。但这些人说不，我们要去埃及，你乱讲，耶利米你乱讲。他们先对耶利米说你无论说什么我们都会听的，结果当耶利米宣告神的话以后，他们不听，所以那批人就下到埃及去了。然后也把耶利米连他的文士巴路，待会提到这个巴路，都俘虏到埃及去了。所以最后耶利米跟巴路是死在埃及的。那37章以后一直到45章就在讲这件事情，讲西底家王的最后的一段事情。那因此36章呢就是一个转接点，承先启后，一方面跟26章之间整个包含了犹大国最后怎么趋于灭亡的。而且你从这个几章来讲，你可以看到犹大国的背叛，对神的悖逆，不是只有君王，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就是烂透了，从头烂到底。所以这个国家怎么能够不灭亡呢？所以 跟前面有这样一个在26到36章整个的一个包囊，但又是为后面37到45章犹大国最后灭亡的一些光景做了一些好像一个介绍，这是36章整个的特别的地方。那这一章里面就是一个叙述文的故事，提到约雅敬这个人以及神透过耶利米宣告了一些预言，同时也是整个圣经当中极少数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手上圣经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耶利米书怎么来的，就详细提到了神把启示告诉耶利米，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耶利米告诉巴录，巴录写下来了，虽然第一份稿子被约雅敬王烧掉了，耶和华说你再重新写一份，就他又重新写了一份，不但重新写了当时念给约雅敬的东西，又加上其他的东西，所以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手上的耶利米书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主要的就是巴录写的，甚至有可能巴录之后又加了一点点小东西，因为最后巴录去了埃及等等最后的一些小事情，可能有最后的编辑加了几个字，加了一点点东西，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耶利米书就是当时有这样的过程，那就是说那以赛亚书呢，其他先知书呢怎么来的，你就大概可以了解借着耶利米书怎么写下来的这个过程，其实不但是所有的先知书，甚至其他的书卷都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那所以这个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好像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圣经的这种抄本，当然以前都是手抄本啊，怎么会留下来的？那其实上这个今天是在圣经中，尤其旧约当中很少数让你看到是有一个过程，先知宣告预言，然后有文士这个巴录把它写下来。当然我们也会提到文士这个职业哈，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人。那在耶稣的时代也有文士，那这个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抄写就是因为没有印刷术，就必须这些原来那一卷破了旧了或者字不清楚了重新抄写一份，通常是一两百年就抄一份新份，所以我们今天手上的版本可能是从原版圣经到现在可能十几二十个版本了这样。所以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耶利米是文盲吗？当然不是，他不是文盲，他为什么不要自己写呢？文士抄写圣经，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一定的规格的，有一定的训练，所以文士是一个专业，他每个写字的时候怎么个写法，一行多少字等等都有规矩的。当然这个规矩也是逐渐形成的，那根据犹太教的说法，这个所有文士抄写圣经的规矩最后很可能是文士以斯拉，有个以斯拉，以斯拉是犹大国灭亡一百多年之后，公元480年左右的一位文士，他后来去了耶路撒冷，文士以斯拉，他就被称为文士，其实他是祭司，他是祭司家族的人，但是他是叫做文士以斯拉，表示他除了祭司这个专业，他另外是文士是另外专业。那么根据犹太教的说法呢，是他把整个文士抄写圣经的规格最后定案的是他定下来的，而且他可能编辑了所谓的历代志这个历史，甚至诗篇119篇没有作者，不知道是谁，有些犹太的学者认为很可能就是文士以斯拉，他是非常爱慕神的话的人。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抄，为了怕抄错啊，他们抄下来以后每一行有多少个字，那因为希伯来文以前是没有阿拉伯数字12345的，所以古代的就有这个概念，像 A 英文的 A 或者是希腊文的 Alpha 就是 1 Beta B2 C3 就12345，所以希伯来文是有22个字母，所以有的是12345 6 7，有10有代表多少，所以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那文士会去这样统计，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加起来数字是多少，旁边就写个注记，这一行数字是178。那你抄完了要校对的时候，你就算你抄完了每个字母加起来是不是178，如果不对一定有个字母抄错了， 重新去查到底哪个字他错了。所以每一行都有一个数目，就说这一行所有的字母加起来应该数字是多少，用这样做校对。所以他可以抄一版又一版，一版可以连续抄十几个版本，居然一个字母都不会错。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死海古卷的时候，死海古卷是公元前100多年的一些版本，包括以赛亚书，那跟我们后来所用的，我们旧约圣经用的以赛亚书是公元后一千年犹太人用的叫马索拉抄本，那有1000年的跟公元前200年，这中间差1200年，中间大概有10代到8代的手抄本，如果抄错的话，一个字一直错下去错下去，去对照一下，误差率不到千分之一。哇，这么厉害，就是这个文士抄写圣经有一套的规矩。所以耶利米不是文盲，他为什么不自己写？可他不是文士专业的，他就找一个专业的文士叫巴路帮他写下来。当然巴路的时代是不是有这么多严格的规矩，像以斯拉时代那么的，我们不确定，不过至少那个传承已经有这样的文士一个职业，所以找了文士巴路。那我讲一些历史的背景，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概念。另外一个是约雅敬王，第一节，犹大王约书耶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第四年。约雅敬这个王呢，是约西亚这个王过世以后，他一共有好几个儿子做王。第一个儿子叫约哈斯，约哈斯做王做了没几个月，就被埃及法老王带去埃及，或者死在埃及了。那约雅敬是第二个儿子被立作王了，是埃及法老王立的。那当时约西亚是被埃及法老王杀掉了，原因是约西亚要挡住埃及的军队，埃及想要上去帮助亚述，打谁呢？打巴比伦。巴比伦是刚刚崛起的一个新的一个帝国，在两河流域的下游，就是今天的波斯湾靠近那里的。那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是在两河流域的中间偏西北的。那因此巴比伦王兴起的时候呢，就跟亚述国之间发生征战，亚述国就找了他的盟国，就是埃及，所以埃及加亚述跟巴比伦作战。那因此埃及的援军要从加沙走廊上去的时候，约西亚王中间把他挡住。为什么？对犹大国来讲，他当时以前的外患是谁？亚述嘛，所以亚述是他头号敌人。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对，敌人的敌人是谁？亚述国的敌人是巴比伦，这巴比伦算是我好朋友。埃及呢，是我敌人的朋友，是我的敌人嘛，所以他是挡住，结果被埃及打败，对，约西亚战死了。那约哈斯登基是爸爸死的，儿子登基的时候，或许身上没有记载，但历史学家都说，很可能约哈斯跟他父亲一样，是亲巴比伦，而不是支持埃及的。所以他登基没多久，法老王军队一到了耶路撒冷，就把这个王给废了，约哈斯就废掉，就把他俘虏了，带走去埃及，就死在埃及，然后就培植了另外一个王，就是约雅敬。约雅敬是埃及法老王立的，那你可以知道他是倾向于埃及的。那反对的是谁？巴比伦。现在是巴比伦军队来了。事实上那一次约雅敬登基之后，然后埃及法老王叫尼哥，法老王叫尼哥就带着军队北上，到了两河流域的这个西北边，跟亚述的军队联合打这个巴比伦，结果惨败，埃及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巴比伦兴起了，埃及就开始衰落了。那埃及一方面帮助亚述，但事实上有个南方联盟他是头，南方联盟埃及是老大，然后包括犹大，当时犹大国有一些人是包括约雅敬，另外呢像腓力士这些国家里面还有摩押亚门，都是叫好像一个南方联盟，龙头老大就是埃及。埃及被打败以后，整个南方联盟就开始 分崩离析了，那巴比伦王下来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打。所以第四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埃及打败的时候不止一次打败，那第四年耶雅敬王第四年那一次是埃及军队败得最惨的时候，从此埃及的军队就再也不进入这个叙利亚，本来叙利亚也算是他的一个辖区之一吧，啊，等等，所以从此就退出这个情况。那因此耶和华在那个时候要耶利米把这个书卷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国在晚期的时候，为什么写下来呢？耶和华就说了，第三节，或者或许犹大家听见我要降给他们的一切的灾祸以后，众人就回头转离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为什么写下来？为什么要去念，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就这个时候神要耶利米，他已经讲过很多预言，写下来，然后呢要去宣读。因为以前的时代没有这种大型聚会嘛，所以耶利米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这个预言，包括我说二十六章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圣殿区就讲过，结果呢讲完那些圣殿区的那些祭司啊等等就把他铐起来，脚镣手铐把他挂在那里了，本来要杀他的，后来是有一个官员啊，等一下会提到这个沙番的儿子叫米利干救了他。但是也是因为二十六章那个事情，从此以后耶利米大概就不能够进入圣殿去了。所以他为什么要八路去讲？他说因为我受了一个局限，他没有被关起来，但是行动不是自由的，他不可以随意进入圣殿去了。那以前在圣殿去讲，他在圣殿去讲的时候，那就是来圣殿来敬拜的人才有机会讲，他现在写下来再一次宣读以外，那写下来以后将来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宣读。以前口头讲他只能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对某些人讲，写下来以后就可以流传，直到后来耶利米书就流传到被俘虏到巴比伦的外邦的人当中。我们也上次提到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时候已经改朝换代变成波斯王朝的时候，但以理就读到耶利米书，就是写下来的东西，他读到了。所以但以理还知道说70年起算的那一年就是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年算起，70年。所以但以理非常受感动，70年到了，改朝换代了，耶利米说我们可以回家了，你就知道。所以写下来，如果不是写下来的话，只是口传的话呢，可能逐渐的就消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写下来不断的可以宣读，所以这是为什么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耶和华话临到耶利米，叫他把它写下来，把一切所谓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就是审判的一些信息要把它写下来，从我说的那句话，从约西亚的日子起到今日，其实说从约西亚的日子开始，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大概是20来岁左右。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他就说我是年幼的，或者应该说是我是年轻的，他不是年幼到五六岁十几岁，但是祭司是要30岁才开始担任职务的。他说我是年幼的，或许他连30岁都还不到，都还不能够正式执行祭司的职分，他是祭司家族亚伦后裔的，可是不到30岁他不能够轮职的。所以说我现在这么年轻，等耶和华说不要说你是年轻的，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你说什么就给我说什么。耶利米开始是这样，当他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就是从约西亚王的时代开始的，但不是约西亚王第一年，事实上他是约西亚王13年开始的。所以你可以这样算，如果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那是公元前627年，他开始，他20几岁开始侍奉，开始传信息，直到今日，那就从约西亚王13年到 约雅敬第四年，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是公元前604或605，因为这个是阳历跟阴历的不一样啊。那么中间隔了23年之久，把23年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写下来，哦，那可是不少。当然可能第一版的那个预言不会是像我们今天耶利米书有这么长或者前半段，因为他后来在广场上宣读又跟文士宣读的时候，你不可能太长啊，所以绝对没有我们耶利米书这么多。他讲了一些东西，不可能把23年来所有的预言通通讲完，所以他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然后来对这个百姓来宣读。那当然在后面又有提到他宣读的日期，尼禄去宣读的日期是什么呢？他说是在约雅敬王第五年，第五年九月第九节啊，第五年是隔了一年。那因为他把它写下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写得出来了，全部都还得了，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而且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所以耶利米找的巴路来的时候，然后不但写下来，而且耶利米吩咐巴路，第五节，我被拘管，拘管的意思不是被拘禁，被管束，所以有的地方我不能去。他是祭司，理论上圣殿区他是可以去的，可是因为26章他在圣殿区讲了一篇神的预言审判的信息，所以那些祭司长就把他锁起来了，虽然没有杀死他，就限制他，他可能说不定拘管的意思说他可能就再也不能进入圣殿区了。可是圣殿区是人来人往，来朝圣的人都会到这里，所以这个是最好来宣读神的审判的预言的这种地方，那他不能去了。他叫巴路，我被拘管不能进入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着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上的话，念给百姓一切和一切从犹大城里出来的人听。那再一次好像重复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的，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所以找一个时间，因为在禁食的时候，通常是禁食就好像现在哈这几天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 Ramadan 就是一个斋戒月。穆斯林的很多习俗都从犹太教来的哈，一个学一个，只是有时候把它扩大一点。犹太人一天祷告三次，穆斯林祷告五次。那这个禁食呢，犹太人是在某个节期有禁食，譬如说犹太历的七月十号赎罪日，那天整天要禁食，还有某几天特定要禁食。那回教徒穆罕默德时代就开始有一个月的禁食，可一个月不吃饭还得了？没有，白天不吃饭，晚上随便吃。所以穆斯林在 Ramadan 这一月，如果一个世俗的穆斯林啊，不是那么虔诚的穆斯林，晚上六点钟可以吃到明天早上六点，吃12小时随便吃。所以这是他们大 party 的时候，一个月的 party， 但是白天不能吃。所以你以为这些月一个月不吃不喝那还了得？没有，是那一个月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这12小时不能吃，甚至严格说起来，甚至有些人说连喝水都不能啊，但是很少说不喝水的，至少不能吃。但晚上六点钟以后尽管吃，敞开肚子吃。所以有的敬虔的人就是白天不吃，晚上吃一点点啊，常常祷告。多数的穆斯林是白天不吃，晚上尽管吃，然后喝醉酒都有，所以没有去祷告，没什么都有。所以在禁食的时候，本来的意思是禁食就要去聚会的。所以这样，犹太人的七月十号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希伯来文叫 Yom Kippur，Yom 是日子 ，Kippur 就是赎罪的意思 ，Yom Kippur 赎罪的日子。我们在 Boston 如果有月历的话，上面都会写 Yom Kippur 赎罪日，因为犹太人多的地方要放假了， 连中学都放假了，这边莱金顿教会永吉普那天不上课的。犹太人够多的话，我们东边南边有好几个地方，夏兰那个town也是犹太人很多的城，那边的高中永吉普那天不上课，莱金顿那天不上课。如果那个城犹太人不多，那就继续上课。所以那天干什么？那一天是禁食，然后去祷告。到哪里？到圣殿去祷告，不在家里了，要去祷告。所以他是禁食的日子，是大家都去圣殿里去敬拜的时候，人最多的那时候宣读。那当然犹太人是有定期的，比如说赎罪日什么什么日子，禁食去祷告。耶利米告诉他，就是说只要有禁食的日子，很多人来圣殿的时候，那就是你可以宣读的时候。那结果巴路选的日期是什么？约雅敬王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城邑，那时候禁食的时候，不是只有耶路撒冷，是各地方都来了，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在那一天很多人都来了，巴路宣读耶利米的预言。所以不是在第四年，也不是在某个特殊节期，是在约雅敬王第五年九月。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有一个非常规的不是按照年历上的一个禁食呢？因为根据历史上我们知道，是约雅敬王第五年九月那个时候呢，刚好巴比伦军队又来了。因为他一次又一次来，我就说本来南方联盟他已经打败埃及了，埃及的兵就不敢出埃及了。那么在迦南地这一带地方，除了以色列国已经没有，还有犹大国，那还有摩押，还有亚门呢，还有腓力士啊，很多这些国家。因此巴比伦就一个一个打，各个击破。约雅敬王第五年九月的时候，巴比伦军队把腓力士最强大的一个亚斯基伦，因为腓力士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一个城邦国，一个城就算一个国，独立的一个腓力士王。那亚斯基伦是当时在腓力士当中比较强的一个，在他的平原上，那这个城很坚固，所以尼布甲尼撒也不是一天就把它打下来，打了一阵子。第五年九月的时候，亚斯基伦沦陷了，巴比伦军把它打掉了。那因为亚斯基伦离耶路撒冷只有50英里，当然那时候没坦克车了，他走路的，走路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到，但是50英里不太远。如果我们 Boston 的地理概念来讲，你从 Boston 到 Worcester 就差不多这个距离。打到那里了，把亚斯基伦沦陷了，这个军队如果往这边一转就到耶路撒冷了。所以因此犹大国人心惶惶，才会宣告一个特殊的禁食，就说很危险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禁食来圣殿。那为什么巴路选这个时间？就是因为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人心可能比较软，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比较软，所以因此审判的信息来到，有可能会悔改嘛。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来宣告这个神的审判的信息，说不定他们会回转了，选了这个时间。就好像在我们最近的历史来说，好几次像911那时候是那个纽约的那个国际贸易大楼被这个穆斯林恐怖分子把它炸毁的时候，那段时间全美国每个教会人满为患，都去教会了，对了，世界大战要爆发了，纽约最高的大楼被炸掉了，很多人跑去教堂干嘛，就觉得哎呦，所以人心惶惶的时候，历史上就是这样，宗教情感就特别高起来了。巴路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候大家来禁食了，在宣讲耶利米的这种审判的信息的话呢，我想听众耳朵会比较打开的。当然你读下去的话，就发现念完了以后有反应吗？没啥个反应，只有一个人有反应，那个人是谁？沙番的孙子，第十一节，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他有反应了。他说：“哇，不得了！这个审判信息，这些人没反应， 他想这个东西应该要告诉另外一些人，所以他才跑去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注意到这文士的屋子是有一批人，主要是文士，虽然不见得都是文士，文士也有些人做那个政府的书记。这个书记啊，在我们一般来讲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大陆来都知道书记是很大的，党书记比谁都大，一个省的书记比省长还大书记，所以中文翻译成书记哈，但是我们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书记，书记就是文书的那个，你知道这个文员，这个工作人员是做会议记录坐在那里，这是最小的书记。哦，在另外环境里，书记可是很大的，所以那时候的书记往往是皇帝或者国王的左右手，非常重要的大臣。所以他进入文士的屋子，那一个叫文士伊丽莎玛，但这个人是谁？去报信息的是沙番的孙子。沙番是谁？沙番就是一个文士，而且他是约西亚王 约雅敬的爸爸，约西亚王的书记，他是内阁当中很高的一个高官，叫做沙番。沙番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所以他的家族从他到儿子到孙子都非常的敬虔。所以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就发现这个名单有谁，有文士伊丽莎玛，斯玛雅的儿子蒂莱亚，雅各坡的儿子伊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所以米该亚去报告的时候，包括他爸爸都在那个房间里，都在那个房间里，都是文士。所以基玛利亚是沙番的儿子，沙番是文士，他的儿子通常有时候这个职业是世袭的，所以基玛利亚也是文士。那文士不一定做王的书记，但书记通常都是文士，你知道这意思在这里，他必须是文士的背景，但不一定被提拔做王的书记，所以书记基本上都是文士，而文士不一定都能会做王的书记。但是沙番是约西亚王的书记，他的儿子是基玛利亚，而且他的儿子好几个，基玛利亚是其中一个而已，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在26章里面救了耶利米的那个亚西干，就是沙番的儿子，所以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亚西干，救了耶利米，耶利米在圣殿被铐起来了，是亚西干保护他，没有把他打死了。那最后整个耶利米书最后提到，当他这个巴比伦把犹大国灭亡了以后，立了一个人做犹大人的总督，暂时的代理，没有王了哈，叫基大利。基大利沙番的儿子，所以发现这个沙番这个人是非常敬虔的人。当时我们会提到这个当时发生的事情，在列王记下22章，约西亚王是在整理圣殿的时候，找到了一本摩西的律法书，表示也暗示说，在这个之前摩西律法书没有找到，这意思是什么？没有人读，当然不可能人手一本了，国王也没有读，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找到了以后，是沙番这位王的书记去把摩西的律法书交给约西亚王，然后念给他听。一念的时候，约西亚非常震惊，摩西已经说了，当你们背叛我的时候，你会遭到这些的诅咒。所以是沙番，所以沙番后来约西亚王有个属灵大复兴的时候，沙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现在是他儿子这一代了，王也从约西亚王变成约雅敬王，而当时在王朝里面的高官当中有好几个就是沙番的儿子们，对，基玛利亚是其中一个，26章提到亚西干是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是最后犹大国灭亡以后尼布甲尼撒委托设立的总督叫做基大利，又是沙番的儿子。所以沙番这几个，他本人、他的儿子们，甚至他的孙子这个米该亚，都是一个属于敬虔的家庭。那因此在这个时候第一个，首先第一次宣读的时候是 八路选择在约雅敬王第五年九月，那时候是刚刚巴比伦已经把亚斯基伦攻陷了以后的事情，他在那边宣读。宣读的地方在哪里呢？第十一节，第十节，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然后在撒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所以在圣殿区有个地方，有个房间是给这些文士啊这些人的房间，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在那边念的。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叫做耶和华殿的上院。这个上院什么意思呢？在楼上。耶和华的殿是这样，中间一个殿，然后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这个殿的左右边两边盖了一些厢房，旁边的房间有三层楼的。那么圣殿，那外面有圣殿的围墙，可是因为在楼上，所以在圣殿的围墙外，那就是民众来来往往的地方。因为它有个外院，有个内院是只有祭司可以进来，外院是民众可以来的，他们要来献祭啊什么，就到外院。所以他在厢房上的时候，那个上院他可以对下面的群众讲话的。所以他在那个耶和华殿的厢房的楼上的一个地方，我们中文翻译成上院，在那个阁楼上面。那那个阁楼上面那个房间刚好对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有各种的门，它有一个门是跟这个圣殿的门相对的，它叫新门，在了这边。所以是广场，它从进入圣殿区的时候有一个门进来，那所以很多人在这里，他就在那边宣读，这是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我们来 Boston 的时候，有个地方大概从来没有注意到，有个特色的地方，如果你在 Boston 坐地铁红线，有个交叉口叫 Park Street 公园街 Park Street， 如果你从 Park Street 的那个地铁站出来的时候，那个是个广场，旁边就是 Boston 公园 Boston Common。 广场的一个侧某一个角落，应该是往北的地边，有个教会叫 Park Street Church 公园街教会，就在广场边上，它的教会就直接接着这个，在 Park Street Church， 然后它那条路那个接着这边旁边一条路叫 Truman Temple，一条路，那个路名叫 Truman Temple。 那个交叉口二楼会看到有一个房间，有个阳台，上面阳台上有一个像这样子铁的一个架子，像一个讲台一样，你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是 Boston 的不能说景点，历史文物，将近一百年前公园街教会 Park Street Church 的一个牧师 Ockenga， 后来他是那个我们 Golden Conway 神学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我不知道他们做过院长或多少 Ockenga， 他是他主任牧师。每一天啊，中午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他会那个房间就是他的牧师房间，外面就是一个阳台，他弄的一个讲台。每天中午十二点，那位奥肯格牧师会站在那个讲台对着公园街那个地铁站门口那个广场上呢讲道。每一天开布道会啊，每一天，那下面人有人人来人往，有人就听着听完，每一天连续好几年。所以那个现在没有人在那边讲道了，不过那个讲台还在那里，铁的。有一次有个牧师来波士顿参观，我带他去看哈佛，看他的结果，我说这点你要看一下，别来了哈佛，不来了波士顿只知道哈佛，只知道龙虾，忘了这个。那一个台子就好像是八路宣讲耶利米预言的地方，他在圣殿阁楼的二楼上一个窗口对着外面，下面就来圣殿来敬拜神的人宣读耶利米的预言。他选的那个时间，选的那个地点很特别，只不过可惜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好像没有耳朵可以听了，所以讲了半天你没有看到民众有任何的反应。本来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来这边进食来这边祷告的时候，觉得哦， 巴比伦军队大兵要围城啦、啊，怎么样的时候，一听到这种信息，赶快悔改吧，应该有这个反应，没有，只有一个米该亚听到了，他可能想这些话应该让像我爸爸还有他们内群的文士们知道，所以他就去王宫里面有另外一个文士的房屋啊，那里面有很多文士在那里，我知道，包括他的父亲，还包括以利沙玛，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然后那些人在那里，米该亚就把他听到的话就告诉了这些人，就在十三节，巴路向百姓所念的，那时候所听见的。然后众领袖这些人听见以后，就打发一个人叫做尤底。那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圣经上没有再提到过这个人，但是显然这个人大概是有一点点身份的哈。你知道通常我们提到人的名字的时候都会讲谁谁谁的儿子，然后名字这一代，这个人讲到古士的曾孙，以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过祖宗连续排四代啊，表示这个人显然是有点背景的，要提到四代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尤底是什么人。那他提到那几个祖先也圣经上没有再次提到，然后叫他去把这一个书卷拿来，然后把巴路也带来。所以巴路来了，巴路就拿着耶利米的这个书卷来到他们当中，所以第二次念的时候就是一小群了，这个房间里不是对大庭广众，第二次是念给这些主要是文士这些人听。然后他们听见这些话以后，这些人反应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就非常的害怕。我们中文翻译成面面相观哈。其实这个字啊，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有点搞错了，有个字是面面相觑，这个字跟观很像的哈。我的讲义上有那个字，叫觑。面面相觑的意思是说，那种彼此相看的时候，不是看一看而已，而是一种恐惧、战惊、惊惶的这样彼此对看，然后觉得、那种感觉了哈，就跟上下文的意思一样，就非常害怕嘛。然后就对巴路说：“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第一，我要告诉王，王必须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又问巴路说：‘你怎么写的？你怎么写的？’他说：‘是他口中讲，我用笔写下来的。’”是他亲口讲，我亲手写的 ，OK。然后在他们去告诉王之前，十九节，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约雅敬王，我想他们对约雅敬是有点了解的。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无法无天的一个人。听到神的审判信息以后，是像他们一样恐惧战惊悔改吗？还是恼羞成怒呢？就很难讲。所以因此先藏起来，如果好的没事就出来，如果有事躲起来 OK， 不然我们保不了你了。所以叫他们去藏起来，然后二十一节开始他们就去告诉这个王，众首领进了王，然后但是去的时候没有把书卷就带去，因为生怕当场会怎么样，所以先藏起来看王怎么反应嘛。所以书卷是藏在文士以利沙玛的房间里面，那说给王听。二十一节，王一听到这个话呢，又派了尤底，尤底是奉差遣去把巴路以及书卷带来的人，是文士才派去的，这一次是王还是才派尤底去拿这个书卷，那书卷就在那个文士伊丽莎玛的房间里，他知道嘛，把他拿过来，然后从拿来以后念给王和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就第三次念了。不，第三次念不是巴路念的，巴路没有来，巴路藏起来了哈，书卷在那里，不是巴路念的，那没有特别说是谁念的。那时候冬天，因为犹太历的九月就是我们阳历的十二月左右，就像现在这种天气很冷，所以在以色列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会下雪，在耶路撒冷啊，不一定每次，但有时候会下雪，表示在零度左右。然后是尤底念，尤底念的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 我们中文的三四篇，这个中文的小字或作三四行，其实都不对，不是三四篇，也不是三四行。他们这个书卷是怎么样做呢？他们书卷像这种情形的话，都是用羊皮卷，一片片羊皮。那羊皮有多大呢？那你看一只羊多大？羊皮就差不多这么大，有时候是圆圆，它去头结尾弄得方方，所以大概就差不多这么大。那写的时候呢，它通常是这样，如果说整个这样从一行头写的，一行字这么长，太长了，所以通常会写成两个，英文叫 column， 两个段落，所以一个 column 的话在第二，那一个羊皮卷不够写的话，再接另外一片，所以羊皮卷跟羊皮卷中又缝起来的，线缝起来，所以一片皮再加一片皮，再加一片皮，然后最后是卷起来的，是圆圆的卷起来的，它可以有七八片、十几片羊皮卷起来的，更多的话就好几卷了。所以一卷里面七八片到十多片羊皮，然后太多的话就好几卷，五六卷、六七卷都有。所以他念的时候是展开来，比如这一片羊皮两个 column 或怎么样，念到一段的时候，王怎么样做呢？他把它割破的意思是，不一定要从羊皮中间这样切，他就要把那个接缝的线啊，线好像是一个环勾勾，他可能就三四条线就连起来了嘛，他不一定要整个缝的死死的，只是几个钩子，他把那个钩子一勾掉，这一片就掉了，所以他就把一片一片的羊皮连名的字就丢到火盆里去了。所以它不是三四篇，不是三四行，尤其我们中文的行，一行就一个字，它不是，它一串可能十几个字，然后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然后是每一个羊皮卷之间有接缝，它把接缝切掉，整个这片羊皮就不丢了，练完了就不丢了，练哪里丢到哪里，就全部，可能是全部练完了，全部丢了，全部烧了。然后这边就说，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什么意思呢？当年我们待会会读到那段圣经，当年他的父亲约西亚王当文士，也是书记沙番，从圣殿中找到摩西律法读给约西王听的时候，约西王一听，我们拜偶像，我们做这些事情，神的咒诅会临到我们的时候，约西亚王当时就把他的王袍讲啪撕裂了，呜呼哀哉，我们做了这种事情那怎么办呢，等等，所以他撕裂他的衣服。他这边就说，约雅敬他的儿子听到神的审判的话语，不害怕也不撕裂衣服，跟他爸爸完全相反。撕裂这个字，希伯来文那个字就是他把书卷割破那个字，所以你可以说他把书卷是割裂了，一片一片割裂，他割裂书卷却不撕裂衣服，完全相反的。约西亚王听见他把自己衣服给撕了，约雅敬王对神的话语毫不畏惧，毫不尊重，他把神的话割裂丢到火窑里烧了，烧了。然后当时去的人也包括这些文士嘛，以利拿丹、地莱亚、基玛利亚，这三个都是文士，就恳求王说不要烧了，但他不听，烧掉了。不但烧了，他还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面和亚基列的儿子希莱亚、亚伯迭的儿子士利米亚要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他们已经先藏起来了，但这边说的是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他们藏起来了没被抓到，但是从这个圣经上的话就是说，不是他们厉害躲得好，是神把他们隐藏了，所以他们没有被捉拿，否则捉拿以后结果会怎么样，照约雅敬的脾气一定会杀了。为什么？二十六章当时就有一个先知叫乌利亚，也说了一些谴责犹大国的罪的事情，他约雅敬特别派人去埃及把乌利亚抓来杀了。因为那时候约雅敬王，我说约雅敬王是埃及法老王立的嘛，他跟埃及的关系很好嘛，所以没有现在的引渡条约，但他跟埃及王说把那个人交给我，宰了他，就 乌利亚就被从埃及带回犹大杀了。所以如果今天他早抓到了巴录和耶利米，他会做什么？大家没有例外，他一定会把他杀了，只不过耶和华保护了他们，所以没有被抓。然后27节之后，王烧了书卷，上面有巴录所写的这些话，然后耶和华的话又再度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去拿一卷，意思拿一卷羊皮，把这个犹大王耶尔金所烧掉第一卷我所说的话重新再写一次，重新再写一次。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他另外说了一句话，29节，论到犹大王耶尔金，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你把书卷烧了，说为什么耶利米说巴比伦王要来毁灭这个地方，使劫掠人民之路，他不高兴嘛，不喜欢听这种话。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就说，他的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说的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所以这个罪不是约雅敬王一个人的，他的臣仆还有所有的百姓，因为当巴录在圣殿去宣读预言的时候，百姓没有悔改的迹象，所以他们是在死在自己的罪中。然后这边这个字哈，耶和华说你把这个书卷给烧了，丢弃哈，丢弃，你把它丢弃，丢在火窑里，这个丢那个字，他说你将来你的尸首必被抛弃，那个字是同一个字，你把书卷丢在火窑里，我就把你的尸首丢在外面，坟墓外面曝尸。那当然圣经学者的研究说，从列王记历代志都没有提到约雅敬王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尸体暴露在 白天的阳光之下等等，没有提到。但是是有一点佐证，我们虽然不能够100%的用别的证据来证明，在耶稣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叫 Josephus， 约瑟夫，其实就是约瑟了 ，Josephus 是耶稣时代的历史学家，他提到过耶稣的事情，包括犹太人独立战争，也有个犹太古史。犹太古史其实我讲的就是列王记历代志，他用他的话重新讲一次重新讲一次，那中加了一些是属于犹太人传统中有些事情，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在约瑟夫的历史记载里面，他就说后来约雅敬是怎么呢？我们圣经上记载是这样，如果你读列王记22章的时候就知道最后的情况是这样，约雅敬登基的时候25岁，做了11年的国王，他死的时候只有36岁，很年轻啊。他36岁死的时候，然后他的儿子叫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约雅金被立作王，只有3个月，然后巴比伦王就把他带走，就后来约雅金是几十年后死在巴比伦的。那其实那个时候是约雅金死的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来到巴勒斯坦，那所以约雅金死的时候可能耶路撒冷没有被围城，那他死了怎么死的没有记载，然后就立了他的儿子，儿子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只有18岁，他爸爸只有36，18岁表示他18岁就生儿子了耶。约雅金18岁登基做王，只做了3个月，3个月的时候巴比伦军队就围住了耶路撒冷，但那次没有把犹大国灭了，只是围住了，犹大投降，后来就变成归属于巴比伦的管辖。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把约雅金带走，立了他的叔叔，就是西底家，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西底家也是约西亚王的儿子，所以约西亚王有3个儿子做王，一个是约哈斯，只做了几个月被带到埃及死在那里，第二个是约雅敬，第三个是西底家，西底家是尼布甲尼撒立的王，只是几年之后西底家叛变，这次就毁了。那次他们围城没有把耶路撒冷攻进来，没有把它烧毁， 但是把约雅金带走，也带走了上万的人，包括工匠、勇士、臣服，然后这个约雅金王的太太，也就是约雅金的太后被带走了，他自己的后妃也带走了。那那一次在围城的时候，约瑟夫说，那一次围城的时候，虽然约雅金已经死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件事情，把他埋葬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个皇家的那个墓嘛，他从墓里面把这个约雅金王的尸体挖出来曝尸，所以圣经上所记载的时候，他尸首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的时候，不是他死的那一天，是他死了，已经按照皇家礼节埋葬了。那尼布甲尼撒王来了，那三个月以后他来了嘛，就废了约雅金带走了。在走之前，他也做了一件事情，把约雅金王的陵寝给挖了，把约雅金的尸体抓出来曝尸泄愤，因为约雅金叛变嘛。约雅金头几年先是跟埃及，后来答应效忠这个尼布甲尼撒，后来就也是跟西底家一样叛变，所以因此第二次围城为什么把他的儿子约雅金带走，就是这个原因。那为了泄愤，也把他的尸体拿出来曝尸。那也因为这样，所以约雅金虽然做完三个月而已，这边的预言说他的后裔中没有人坐在大卫宝座上，约雅金做了三个月，算不算？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了，从此以后没有了，因为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不是他的后裔，是他的弟弟。所以这边所说的预言，包括他没有后裔做王，因为以后犹大国再也没有王了嘛，没有后裔做王，他尸首被抛弃，这一切的诅咒都应验了。所以约瑟夫提到这件事情，当然我们没有别的历史的证据来印证说约瑟夫说的是不是对，还是只是犹太人自己的传说，但有可能他应该有点依据的。然后最后32节，耶利米就拿了一卷书卷来，叫巴路把他原来写的被烧掉了重新写下来，但是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那就表示说，现在我们的耶利米书就比当时耶利米要念给那个约雅敬的东西还多了一些了。我们现在这些东西来讲很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因此我们一般来讲认为巴路是谁呢？巴路是那个文士做书记帮他记载这些事情的，他也可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耶利米书的一个编辑，加了一些不是耶利米本身的话，有时讲一些历史背景或什么的，他是一个书记，但他也算是耶利米的门徒，耶利米的门徒。所以在我们说下面那一段37到45章的时候，45章就有一段话是专门对巴路说的，是耶和华对巴路说的话，是45章。那所以这个整段的故事里面，我们到底学到什么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圣经中有关于审判的预言，其实都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哈。第一个是要唤起听众的悔改的心，宣告审判，这是有条件，如果你不怎么样的话，这种事情会临到，希望你能悔改啊。但是他不悔改怎么办呢？如果听见的不悔改呢，那么这一个预言就变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了，就必然实现了。但是如果你逆转了，你悔改了，你就有这个可以得释放啊。所以一方面来讲，这个目的是在耶利米书第18章里面，其实这个耶和华已经说过，借着那个耶利米有一个行动的一个比喻，就是用陶匠做那个陶器嘛。所以在耶利米书18章第7节，耶和华就说了，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我说要降祸了哈，如果你回转，那我就回转。所以我们圣经上后来就发现说，我就后悔，其实那个字跟前面的转意是同个字，你转我就转，你不转那所说的就要应验了。你转，人是转意，神会后悔吗？后悔是做错才会后悔啊，没搞清楚，神不会搞不清楚。 神不会做错什么的。但是人转意离开所行的恶，神就转意不降所说的灾。那后面他就说了，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灾职，要给他福分，如果他们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我也转意了，我本来要降福的不给了，这福分没有了，所以我就不把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了。所以人转意神就转意，你死不悔改，那好，所有的事情必然应验。所以这个是神的原则。那我们就再仔细看看这个约雅敬的爸爸他做了什么事情。那约雅敬父亲在列王记下22章里面就看到，他当这个他手下的人在整理圣殿清理圣殿的时候，找到摩西律法书以后，那约西亚王做了什么事情？约西亚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列王记下22章，那时候约西亚几岁啊？26岁。他是22章第一节，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那时候他复兴的时候是18年，登基18年是26岁的时候。然后这个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就听到那个沙番在这里，他叫书记。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们在耶和华殿里面重新得的律法书。于是他们就书就给沙番，沙番就交给王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然后11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是摩西宣告诅咒，如果你不听从这个话，那么所有的下列的灾祸哗哗哗就临到这里。所以王听了这句话以后，他便撕裂衣服，就在这里他撕裂他的衣服，然后吩咐祭司希勒家还有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亚西干的儿子，这个名字出现了，这个亚西干就是后来保护耶利米的，就这个人亚西干。所以他父亲跟他儿子都在王朝里面算是当官的。然后这些人说，13节，你们要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像以这书上的话只要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后来祭司跟这些人就去见了一个女先知叫做户勒大，然后问户勒大请问于他，然后15节，他就对他们说，这个他是指户勒大那个女先知，对这些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是谁啊？约西亚王。回复约西亚王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一切的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祸是免不了的，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与这地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18节，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存敬畏，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就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里，到你祖列祖那里，我要降你这地的一切的灾祸，你必不至于亲眼看见。他就回复王去了。整个犹大国，整个犹大民族的灾祸是不能免的，可是对于约西亚王，你不会亲眼看见，你不会亲临其祸。虽然这个民族的命运是不能改变的，但对你而言你可以幸免，因为你悔改，你撕裂衣服，你哭泣，我听到了，这件事情对你而言你可以过去。但约雅敬王所做的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他根本就不理会先知所预言的一切的话，他是非常狂妄的人。所以在耶利米书前面26章里面， 他就有提到说，另外有一位这个先知说了一些也是宣告这个预言审判的话，那结果呢约西亚王在这个二十节那边哈，二十六章二十节是乌利亚，他就派人去埃及把乌利亚抓来然后杀了。所以他不敬畏耶和华的话语，杀害了一个先知，然后又把耶利米的这个预言的书卷在火窑或这个火盆里面把它烧毁了。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慎重的宣告，你并没有任何后裔会坐在王的位置上，你自己的尸体会被曝尸在外面等等，这个事情是不可免的，你因为拒绝悔改。所以这是神的原则，神宣告了一些审判的信息，不是为了只是神的义怒，神是有义怒，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最重要的是这个预言本身都包含着一个盼望我们悔改的一个目的在这里，那就看我们的反应。我们如果转意，神也可以转移，至少暂时把这个灾祸往后延伸。但是如果人死不悔改，那好，那难辞其咎，就逃避不了。那其实类似这样的原则在新约圣经也是有的。那曾经有人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的时候，就也是讲耶利米书，讲了十几次以后，有个姐妹就来抱怨了，庄牧师啊，什么书不好选，怎么选个耶利米啊，耶利米书从头到尾就是骂人的，骂呀骂呀，犹太人拜偶像，我又没拜偶像，我没拜偶像，连续骂了十几个礼拜了。我们读旧约圣经，读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哈，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启示录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然后有提到七个教会，但是你会发现每个教会都有被光照被审判，然后提到他们应该悔改的罪，然后就留下一句警告的话，呼召他们悔改。这样第一个教会以弗所，以弗所教会是刻苦耐劳了解真道，但是把起初的爱失去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讲给以弗所教会，可事实上是众教会，不是只有以弗所教会要好好听，而是众教会。这个众教会不但是当时的众教会，也可以说历世历代的教会，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听见这些话以后，我们要怎么反应？如果我们是刚硬的不肯悔改的话呢，这边给这些教会的审判也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包括听到旧约包括先知书这些信息的时候一样，神是写给历世历代众教会众信徒的。所以旧约的耶利米书不是写给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而已，也包括写给我们听的。所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什么我们听起旧约来讲，但跟我无关？无关，每一句话都有关系的，我们必须自我反省。所以启示录写给以弗所是这样结束的，写给士美拿教会的时候，最后结束的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写给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最后结束也是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最后结束也是一样，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写给撒迪教会也是如此，写给老底亚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责备的话的，那是腓拉铁非。但是腓拉铁非没有被责备，但是腓拉铁非教会结束的时候也是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七个教会无论是好的不好的，都留下这一句话做结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凡有耳可听的就是说你有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的人都应该好好听。所以我们应该以一个谦卑的心敬畏的态度去聆听，但是也不是聆听而已。前几次我们也提到过，听完了必须有行动，有悔改的行动，否则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那个房子盖在沙土上或盖在磐石上，遵行和不遵行，不是只是听了，遵行的那才在磐石上，听了而没有遵行的等于没有听啊。所以这是我们每次读到这些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虽然话语是很沉重的，不过我想语重心长，苦口婆心。所以盼望我们在读旧约的这些特别像耶利米这种沉重的信息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看见耶利米书上所记载的约雅敬王那时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你在圣经上无论旧约无论新约所提出来的一切的警告的话语、提醒的话语、劝勉的话语，我们是不是都以谦卑受教的心、以敬畏的态度来聆听，并且愿意采取悔改的行动来遵行，而不是听了就忘。求主来保守，来带领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